弟兄姐妹，晚上好，感谢主哈、我们真的带着不住的感恩哈、其实这是我们已经上到第三季，已经上完了，然后呢我们上周的情与如也已经结束了。那上周的情与如大家有在吗？大家享受上周的情与如吗？我还收到一些见证哈，说到在上周的情与如的时候，就是有好些弟兄姐妹呢就有经历到一些的医治啦，或者有些弟兄姐妹经历到一些香味啦，一些的香气啦，停留在他的房间等等啊，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妙、非常棒的一些经历哈，真的神非常爱你哈，所以感谢主哈。那么呢，上周大家有在吗？上周觉得我们的同工们带的怎么样啊？或者是大家还在享受着今天晚上的荣耀，还没回来，还没下来啊？其实每一次敬拜的真的都有所很不愿意停下来哈、因为呢觉得每一次的敬拜呢就好像哇，好像哎时间不够用，哎好像还在圣灵还在工作，我好像他的步伐还没停下来啊，所以呢，但是我们我们时间很有限哈、所以常常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其实原本我们是我们原先计划呢是大概到9:30就结束了啊，那过后呢我们带下我们就发觉呢会到10点10点多，我们索性把时间换去10点，那10点过后呢我又发觉到那个时间又会拖到10:30这样，哎呀我就讲不行啊，我们要准时啊，要准时啊。所以我就把很多时间把它拉掉啊，所以但是老实说哈、每次敬拜就很难停下来，那真是真的啊，阿门。所以恭喜大家哈、所以是我们今天晚上呢，神也是带我们进到一个很美好的享受啊，我们进到他的荣耀里面哈、所以我觉得今天进到荣耀，就好像一波一波的水流灌溉过来。那你没有经历到吗？那如果你有经历到呢，那你可能你的属灵的体质就会比较敏锐啊。当然有些人的属灵体质比较敏锐啊，是神的一个神给的一个 DNA， 因为你的呼召就是如此哈。有些人呢是先天的，就是说神对他的呼召就是这样特殊，有些呢是要后天的努力的哈。所以呢，不管你是先天，不管你是后天的努力，神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哈。所以这个晚上你会感觉到好像一波一波的水流，是一波一波的波浪下来。那个波浪下来呢，你会发觉就好像越来越重哈，越来越重啊，你会觉得好像一个气流过来，或者是一个水这样过来，哎，再一波，再一波，再一波哈，再一波哈，所以这都是神给我们在敬拜里面呢，去在敬拜里面遇到的一些超自然，让我们真实的在属灵界里面有所经历到一些属灵里面的真实哈，阿门，阿门。好，感谢主哈！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姐妹常常都会是上去打战，下来打战，上去打战，下来打战啊！感谢主啦，那你就为我们多多守望哦。因为有时候我们敬拜的时候，大家在亲近神，那神会呼召他的一些代祷者还是守望者之类啊，特别为我们的敬拜来祷告也有哈、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你就多多为我们祷告哈、多多为弟兄姐妹遇见神来到祈求，来到祷告，阿门。好，感谢主啊、那我们今天晚上要恭喜大家哈、我们今天晚上已经进到泥土系列第四季哈、泥土系列第四季呢，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从第一季开始你就一直的没有停止的从第一季到第二季到第三季到第四季啊，我们第四季第三季我们已经上了24课啊，你从第一课到24课都有上的，都在的，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 哇，感谢主啊！哇，你们都是这样多啊！哇，你们都是超棒的哈，超棒的哈！所以你们从第一季到现在就都在上哈，那你们生命一定有所提升啊，生命一定跟以前不一样啦，对不对？生命一定改变了、提升了、长大了，对不对？阿门！哇，感谢主哈！其实老实说哈，以前呢常常上那个先知启示的课，或者一些恩赐、能力、恩高医治的哈，哇，大家都很想上啊。但是呢，每当呢就讲到说，讲到就是说要上生命品格的课啊，没有人要上啊，没有人觉得哎呀，这个生命品格的真不想上啊，对不对啊？所以很感恩啊，哇，有蛮多弟兄姐妹都是从第一课啊，都一直的跟着我们一起在上哈啊，第三季末啊才进来哈，恭喜你，恭喜你啊，恭喜你啊！所以呢，就是反正我们都有录音哈，我们都有录音，过我们都会放在我们平台上哈。我们平台呢，是叫滴滴云哈，滴滴云。所以呢，你可以加我们的平台，然后呢，我们会定期的把我们的课或者我们的敬拜都会放上去啊。所以感谢主哈，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都好多弟兄姐妹从第一课就开始一起上啊，所以我们一起成长哈，一起努力，感谢主，阿门，阿门。好，那么呢，今天晚上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是在泥土系列的第四季哈，泥土系列的第四季。我已经算了我们的时间哈，我们的时间呢，大概我们比较可能呢，我们比较可能呢，我们会上到第四季到第五季，第五季呢基本上就是今年结束了哈，所以我们还有第四季上第五季上哈，那么呢明年我们再看神怎么带领哈，因为我也不知道明年神会怎么带领啊，但是当然了。到即使到第五季泥土系列还没办法教完呢，因为还有蛮多哈，因为我觉得很多的课题都需要去分享，然后呢帮助弟兄姐妹可以更深入的去将一些不好的东西可以标出来哈，所以我们今年可能会上到第五季，那第五季就是已经到12月了，那我们再看明年神会怎么带领啊。如果没有什么神没有什么介入的话，一般我们会上第四季上完，再上第五季，那么今年就差不多结束了啊。那么呢，明年我们再看神怎么带啊。很感恩，感谢主啊，看到好些弟兄姐妹从第一季到现在都一直跟我们一起在上，一起在学习，一起在成长啊。其实老实说，在准备这些课的时候哈，很多都是就是说，以前我有准备的泥土系列大概40课啊，40课，没有这样多，可能30多课，对啊，也没有30多课，对啊，但是呢，当我不断教的时候，神又加进来，我不断教，神又加进来，我不断教，神又加进来，所以现在大概应该有60多课吧，应该50多、60多课啊。但是我看神的时间怎么样啊？但是今年呢，大概我们会上到第40课啊，第40课就是第五季结束哈。那么感谢主，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是讲到泥土。火大了哈，那么今天晚上大家绑好安全带了没有？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大家预备好心情了没有？阿门。好，感谢主啊。那今天晚上我们会分享的是四个部分，第一是怒火中烧，第二是含怒不自若，第三是知己知彼，第四是灭火器。我们会分享这四个部分哈，那么我觉得今天晚上呢会是很好玩呐，当然第四季我们上的课呢也真的很好玩，那么呢第五季我觉得啊也是很好玩，所以呢每一季都有不同的一个方向呢去帮助弟兄姐妹有个突破哈，所以呢我们呢第一季呢我们先跟大家看一下哈。那这些图画呢，是在我网上找出来哈。这座显露处呢，当我们火大的时候，当我们愤怒的时候，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当我们气愤的时候， 我们就会是像这个图画上的样子，对不对？那其实呢，你会发觉呢，生气、愤怒、气恨、愤恨，这些东西呢，等等，其实都是我们生命当中很普遍会遇到的问题。故此，我问看大家，你这个月有没有生气，有没有发脾气？或者我不要问你这个月，我问你，你这个星期你有没有发脾气，有没有生气？或者是我问你，你今天有没有生气？可能好些弟兄姐妹都会答我说，不用一个月前，不用一个星期前，也不用昨天，今天就很生气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发觉生气跟愤怒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日常大概会遇见的东西哈。所以它不是什么太偶然发生的事，而是呢周期性生气啊。周期性生气一般是姐妹啦，姐妹一般上呢每个月呢就会有一次的情绪不稳定啊。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呢，就会是那种有些人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就会躲在房间不说话，有些人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呢，就会是那种乱骂人一顿啊，有些人呢，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呢，就会乱揍人一顿都有哈。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要真的很有效的真的很针对性的将这个问题处理掉，我们真的要来到深入的去帮助这个东西有一个突破点啊，阿门。对，有些人就是一个钮就按了就爆炸，其实很简单哈、哦。其实在老实说啦，在中国呢，其实呢很简单的，你其实呢你要让每个人爆发很简单的，其实呢你就走到他的面前，你就跟他讲说什么呢？你就跟他讲，要么你跟他讲说，哎，你真的长得很丑啊，或者是哎，你真的唱歌唱得很难听啊，或者是你说哦，你的孩子真的很笨呢、啊。而你讲完这些东西，你做完这些东西，你就会看到对方就会像这个图画上的东西了。所以其实老实说，我觉得愤怒这个东西呢，其实呢，我觉得多多少少每个人都有，只不过是有些人比较会隐藏，只不过是有些人还没被碰到那个钮。但是呢，其实多多少少大家都会有这个状况。所以呢，我记得在我们的培训的课程呢，其中一个面对生命的课程，这个课程是一个3天到5天的课程，是早上、下午、晚上一个密集的课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给大家一些很特殊的游戏，去帮助大家将生命的一些东西爆发出来，所以有点像是一个触动点，将大家里面的按钮把它按掉。所以呢，与其在特会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聚会的时候按掉，好过在一起同工的时候才发现哈，所以呢，这是很重要哈，感谢主哈。好，那么呢，当然呢，如果说我们火大了哈，其实呢，如果我们身体也会火大的哈，我们身体火大了呢，我们就是叫是什么呢？叫是又上火了，对不对？所以上火呢，在医学中医这里呢，就想说你发热气啊，所以你要喝点清热降火的东西啊，或者是你要喝点凉茶凉水哈。但是呢，这讲到说，当我们这个人呢，外在容易发怒，外在容易发火，我们内在也很容易发火哈。那我跟大家讲呢，我自己的告白，对，要喝王老吉。王老吉，对对对，其实加多宝啊，喝加多宝哈，OK 好。那么呢，其实呢，我的告白是这样哈。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我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课题呢，是神，就是说，当我追求神的时候，神一步一步的教我，一步一步的教我，还有我走这的时候，神一点一点的开启，一点的开启。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不干净走到干净，从不洁净走到洁净。所以也就是说呢，有些课程，有些课，我学的比较好， 有些课我还在征战，有些课我毕业了中学，我还在读着那个课的大学。也就是打个比方，比如说骄傲的功课，可能我学到大学了；可能嫉妒的功课，可能我学到中学。哎，可能火大的功课我学到小学。所以每个功课的点呢，你都会发觉呢，神对我们每个功课都会不断的来到兴起环境，来到帮助我们去学那个功课。但是在学这个功课的过程呢，不是每个我们都学得很好的，有些功课我们学得比较差，因为我们的软比较软弱，而有些功课我们学得比较好。所以也就是说，我常说我们大家都是大家的老师，没有谁比谁更好，只不过是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有些功课我学得比较好，有些功课我还学得比较差，但是呢，在这整体的功课里面，我们就彼此鼓励，一起成长。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牧师或者把一些的讲员把它看为过度的完美，没有一个人完美，地上是没有一个人完美，直到死那天都不会完美。如果说那我很喜欢考察很多的神的降临啊，神过去使用的一些的仆人、使女们等等。往往我发觉呢，那些很被神使用的大使徒、大先知、大布道家、大医治家，他们身上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当我这样跟你讲，我不是说要来到去论断批评哪个谁哪个谁，绝对不是这回事。我只是要把很多大牧者、大讲员过去的大神的将领们的光环拿掉，让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你有脾气，他有脾气，你会不爽，他也会不爽。所以我当如果有机会，我帮大家可以上一个系列的课，叫神的降临的课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的，每个神的降临都有自身的一些问题，有些的是很脾气很暴躁。有些是情欲的问题，有些是忧郁的问题，有些是众多众多的很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常常会把那种大牧者我们看为过度完美，过度完美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对他要求很高，觉得牧师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呢，到最后呢，你会发觉我们的要求就变成是一种的巫术捆绑了他们。同样的，他们也活在被要求的情况，他们也活得很辛苦。所以我只要跟大家讲呢，我们大家跟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谁比谁更好，大家都是在成长。大家都是在越来越像耶稣，大家都是什么呢？越来越靠近耶稣，越来越有耶稣的品格跟样化，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阿门。OK， 好。那么呢，第一个部分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叫怒火中烧哈。那怒火中烧是什么呢 ？OK。我们邀请今天晚上应该是成长是吗？今天晚上的这个主持人，
创世纪31:36，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地追我。”
好，这里我们看到呢，雅各发怒啊，发怒呢，在这里的原文呢是叫什么呢？原文呢是叫 kara 的意思呢，其实不只是发怒啊 ，kara 这个希伯来原文呢，它是叫怒火中烧，或者叫被激怒。当然它下面的解释的出处包括引发、燃起、愤怒、发怒、怒火中烧、满怀不平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发怒这个词呢，在原文 kara 的意思，它的原文是被翻译叫怒火中烧啊。所以我们大概知道怒火中烧是什么，是 kara 哦。Kara 是什么？怒火中烧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大概看呢，当时雅各的情况呢，不只是发怒，而是怒火中烧哈。所以呢，这里我们就看到雅各真实的一个情况哈。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读原文的时候哈，我们没有去读原文的时候，我们很难真正去明白到那个原文真正的意义跟真正的价值哦。当我们深入去明白的时候，哎，我们就开始了解到那个原文越读越有意思。阿门。OK， 好。那么呢，我们再看一下呢，当时该隐呢，他有一个考试啊。那该隐呢，他的生命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里面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呢，他就产生一种不止没有安全感哦，没有安全感呢，通常都离不开自卑。当然，自卑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自卑是跟骄傲的另外一面，但是同属一处啊、哦，所以呢，他有这样的状况。那到最后呢，他在这里就发现了他发怒，对不对？那过后呢，他就开始了将亚伯杀死啊。那我们还是读下神的话吧，将神的话，陈长帮我大声的读出来一下，谢谢。
创世纪四章三至七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阿们。所以在这里同样哈，当时该隐呢是什么呢？是 Kara 的话是叫大大的发怒，或者叫怒火中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呢，该隐当他的一个自身的问题，当然是一个空洞空虚在他的里面，没有安全感在里面，过后呢就产生一种的嫉妒啊，要产生一种的嫉妒，过后是发生为一个愤怒，他才会杀人。所以圣经里面就讲说，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啊。所以我们看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啊，该隐跟亚伯，然后呢怎么样呢？那过后呢，一个是养羊的，一个是耕种的哈。那过后呢，神当时候呢就悦纳了亚伯的献祭，但是呢不接受该隐的献祭。该隐因而呢里面呢就很不平衡，里面就产生嫉妒，然后呢愤恨，那到最后怎么样呢？他就杀了亚伯了哈。当时的情况如果是这样简单，那么呢大概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可以结束了。往往很多时候其实故事真的不是这样简单哈。当时候呢的情况呢有记载是他怒火中烧，他大大发怒。还原真相的话呢，这个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哈。我们还原真相的话呢，大概是这样，该隐呢他是一个空虚空洞空缺的一个人，他生命有一个洞，对不对？那过后呢神就悦纳了亚伯的献祭，没悦纳他的献祭，他就打死了亚伯，就这样简单。但是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简单，其实当时候神悦纳了亚伯的献祭，没悦纳该隐的献祭，对不对？那过后呢他就愤怒，然后圣经里面记载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他就说到怎么呢，这个罪就会因着你的门前啊，因着你的什么呢？因着什么呢？你若行得好，岂不就 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要恋慕你。所以我有跟大家讲过，当我们里面有个洞的时候，那我们又没去处理的时候，那么的很多时候在服侍神的生涯当中，我们走下走下就会发生什么事呢？就会被什么呢？就会被恶者有机会来到去跟我们的洞来到什么呢？发生一种连接的关系。圣经里面是用恋慕，恋慕原本是 desuka， desuka 的意思呢，就是说呢，它会来到跟你的洞，产生一种的男女之间彼此恋慕的一种关系。所以如果说我们里面的洞呢，它没有被处理，那这个部分呢，它不是一个心思的战场哈、哦。心思的战场是发生在我的头脑啊，当然应该是Heidi Baker 他写的一本书叫《心思的战场》，心思战场只发生在我们的头脑的部分，但是呢，这种的动的部分呢，是源自于我们从成长的过程的受伤跟伤害跟缺乏里面所导致的，所以呢，它更加。可能是不是在左脑的部分，是在右脑跟在我们的灵魂体里面的一些的伤痛的部分哦。所以呢，他罪就会来恋慕你的那个洞了，他伏在你的门前。那这里说他被恋慕，他被 desuga 你，你却要制服他，对不对？所以呢，所以因着这个罪，他跟这个我们里面的洞产生一种 desuga 的效应的时候，所以他就开始愤怒，他就开始生气，结果呢，他就把亚伯杀掉了咯，他把亚伯杀掉了啊，所以大概这个是比较仔细一点去解释当时的情况。那当然，如果说我这里只能稍微简单的带过而已啦哈啊，但是呢，就是这课我有教过哈，这应该是在泥土上钩了吗？还是泥土？的三个什么三个毒钩啊，大概在第可能是第七第八课吧啊，你可以更加仔细的去看哈。OK， 好，我们就不讲了啊，我先给大家一些背景哈。所以到最后呢，就是魔鬼恋慕我们，跟我们动产生一种 desuga 的效应过后呢，我们无形当中我们就执行了魔鬼想我们执行的一些的工作了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该隐被亚伯杀呢，是因为该隐里面有该隐杀了亚伯，是因为该隐里面有个洞，他的心灵没被满足，他里面有一个自卑，他的导向一个反向是一个骄傲啊。当然这个部分呢，我在上几课有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讲到泥土快乐吗？还有泥土要快乐哦啊，这个课都有分享到哈。那过后呢我恶者呢就要找我们那个洞，那过后呢他就找那个洞的时候呢，就当我们释放出一种的愤怒跟愤恨的时候呢，那该隐就跟罪连接在一起，最后他成为罪的奴隶。所以呢，到最后呢，该隐就杀了亚伯。那讲到里面的洞，我们有分享过啊，讲到里面没有安全感，我们也有分享过啊。然后呢，讲到自卑跟骄傲两体从是一体的两面，我们也分享了。那么讲到恶者找洞口，我们也分享了。讲到该隐与罪的连接，我们也有分享了啊。讲到成为罪的奴隶也分享了。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我们释放出这种愤怒跟愤恨的时候，哎，我们就成了罪的奴仆，我们就执行了恶者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利用，我们就成为他的工具来到发生啊。当然还有心灵 没被满足的部分呢，我们一定会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一课太重要了。如果你心灵没被满足，那么呢，你会发觉不管你做这什么东西，你都很容易被恶者掳为他的一个猎物，甚至也是一个切入点，来到让教会分裂。所以呢，心灵没被满足的人呢，其实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所以我们这一课我们一定会分享啊。但是呢，我觉得暂时我们先那课我们再看什么时候有机会再分享啊。那今天晚上要分享的就是说这个释放的愤怒跟愤恨。那圣经里面讲到该隐呢，当时就成了罪的奴隶啊。该隐成为罪的奴隶，那他怎么可能会成为罪的奴隶呢？ OK， 好，等一下啊，我先把这个颜色弄掉。 OK， 好，那他怎么成为罪的一个奴隶呢？该隐哈，那当时候呢，我们看到呢，他就是圣经里面讲到说，罗马书六章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过后呢，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十九节，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的仆人，不是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该隐当时马上成为一个罪的奴隶啊，所以该隐成为魔鬼的器皿啊，结果他就杀了亚伯啊。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圣经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跟怒火中烧的一些的例子跟例证，还有一些的圣经的人物所经历过的一个里程，有好些当他们生命当中有这个愤怒的问题，有这个怒火焚烧的问题，往往真的很可惜，他们可以成为非常棒的一个未来或者他们有非常棒的一个呼召或者意向或者启示，但是到最后呢，他们却失去了。那第一个我们看到是西面跟利未哈，那西面跟利未呢，我们看到呢，他生命当中有发生发生过一次非常重大的一个怒火中烧的现象，所以当时候呢，我们邀请一下这个。陈长帮我读一下。
创世纪三十四章七节，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因思见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创世纪三十四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到了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到底拉的哥哥西面和利伟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又用刀杀了哈莫和他儿子示剑，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呢，是当时候呢，这个事件呢就侵犯了这个底拿哈，那结果呢，到最后呢，他们全家人呢都很愤怒，但是呢，当时候呢，西面跟利未呢两个就想了一个办法，一起的就拿了刀将他们全部男丁杀死哈，所以我们可见得呢，就是说当他们愤怒的时候，他们愤恨十分恼怒十分愤恨的时候呢，他们就真的就是说没再重复去思想，也没再重复去想象，完全的失去了一个正常人的判断，到最后呢，他们就将这个整族的人呢、几乎把他杀掉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当时候呢，他们圣经记载他们十分愤怒，当然也是怒火中烧哈。他们的结果是怎样呢？他们的怒气的结果呢，是当时雅各在要离世的时候，或者叫以色列离世的时候，他给西面跟利未的祝福竟然是这样。 当时他给每个孩子祝福，但是除了西边立位，还有这个吕遍啊，吕遍啊，或者有些版本翻译叫刘遍，只有这三个孩子是没有什么呢？不是祝福，可能是咒诅。啊，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你看下去读下去你就明白。当然刘辩是因为他上了他父亲的床啊，结果呢他就没得到祝福，他理当是长子。但是呢我们看西面跟利位呢的给的祝福竟然是这样，西面和利位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中，散住在以色列地中。所以呢老实说你看完这个呢，他因着他们的怒火中烧，对不对啊？所以可见得呢他们的怒火中烧，当时候呢他们的火气，他们的火大，到最后呢他们不被祝福，甚至我可以说他们被咒诅。我不觉得说不觉得说这个分散在全以色列地中，分散在雅各家中是一个祝福，而且他在这里提到的是一个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所以我们可见得呢，他们其实也可以得到很美好的未来，也可以得到很美好的祝福哈。但是呢，他们到最后呢，他们就失去了什么呢？失去了他们的一个祝福哈，失去了他们的祝福哈。所以可见得，你看哦，有时候一时的火气，一时的爆发。但是呢到最后呢他们简直就是他们整个生命的这个没得到这种的祝福哈。OK， 这个姐妹问说这算不算失去命定哈，那这还不太算，因为呢怎么说呢，这是他们没有领受到一个祝福哈，但是呢这还没有跟太多跟他们命定有关系，但是等下我们看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哈。当然利未是因为当时候呢起来将那个那些反叛的人杀掉，到最后呢他就被神再次的悦纳，那他就开始可以怎么样呢，开始就是进到成为立位支派，然后在殿中服侍啊，那个另外的说法啊，另外再讲啊。所以因为怒气惹的祸，对不对？那我们再看呢，那摩西呢他的生命当中怎么样呢？摩西生命我们讲说哇，摩西是圣经里面讲说他是一个最 humbling person， 就是柔和谦卑哈，世上没有人能跟他比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看到因为摩西在他生命两次的愤怒跟怒火中烧，结果发生什么事？那我们看到第一次呢，当时候呢他是40岁哈，他当时在王宫做了王子40年，所以做王宫做王子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们可见得呢当时候的摩西呢应该是一个应该是比较如果我们看到他为了人要帮人家出头，结果会打死对方又会隐藏在沙土的，可见得是有点像小霸王，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啦，但是这个读这个圣经，因为我们读这个圣经了解这个圣经的时候呢都是按着我们对圣经的理解，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多年神的装备，还有文化的差异各方面。所以当时如果你问我说呢，在出埃及记2:1-12说，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 他左右观看见没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啊。所以呢，我们或者在使徒行传，我们看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庇护他，为那欺压人的报仇，打死了埃及人。所以我们可见得当时的情况呢，他绝对不是个柔和谦卑人，而是一个比较容易愤怒的人，对不对？比较容易生气起火。你看，为了保护人啊，为了来到去为弟兄出头，结果会打死人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因着这件事情发生，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请这个成长帮我读一下，
出埃及记两章十五节，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九节至三十节，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过了四十年，在西南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好，我们看到他的代价是什么呢？他的代价呢，就是什么呢？逃离埃及，从一个王子的宝座走下来，不只是这样，而且在旷野四十年啊、哦，所以可见得呢，这个怒气的代价其实还是蛮大的哈、哦。老实说啊、哦，所以我就跟弟兄姐妹讲说，有时候一时的这个愤怒哈、哦，却把他要经历旷野，还有经历这个逃离埃及的这个部分。当然有些弟兄姐妹就问我说，这难道不是神的旨意吗？那如果说你慢慢去了解我们这位神的话呢，你会发觉到呢，他可以用这个方式训练你，他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训练你。打个比方，那比如说呢，神如果一天呢，他告诉你说，哎，你要从重庆去到杭州，那么呢，你从重庆去到杭州，你可以坐飞机去，你可以坐高铁去，你可以坐绿皮火车去，你可以坐巴士去，甚至你也可以坐船，然后呢去到上海，然后呢再去，甚至到最后你可以走路去啊，对不对？所以呢，也就是说呢，条条大路是通罗马啊，只要神在你身上的呼召，有这份的呼召，他可以是用飞机来到训练你，他可以用火车来训练你，他也可以用走路来训练你。但是呢，关键就是说你学会你的心态有多对，你的里面有多干净，你里面的状况有多你的灵有多长大，即将决定你这条路可以走得更加轻省，或者走得更加不容易。所以呢，简单说，他当时候呢，如果说他没有怒气的话，神也会用别的方式训练他的哈。我们神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位神啊！有机会我再跟你深入讲这个课题啊。所以我就常常跟大家讲，很多十字架真的是我们自找的，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我们身上这些捆绑或者瑕疵，很多也是自找的。所以呢，当然这过去都有提的，我就不讲了。所以他就什么呢？要逃离，对不对？去到旷野四十年，然后呢就要逃离到埃及去啊。那过后我们再看哈、啊，那当时候呢，他就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哈，当时已经是算是八十多岁的一个老人了，对不对？走了几年我不大知道啊，从民数计较啊。那结果呢，我们看到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在他八十岁到一百二十岁之间啊，对不对哈、啊？大概这个时间啊。所以呢，我们能看到呢，就是说民数计就记载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你拿着杖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 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畜生喝。那结果我们看到呢，在民数记二十章第十到十一节，摩西和亚伦就召集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畜生都喝了。所以我们看到当时摩西呢，就在生气的时候，就在愤怒的时候，就打下了两次。那所以呢，他打了这个的代价是什么呢？他的代价就是《生命记》三十四章第四节说到什么呢？哎呀，今天又有一个画家了啊！哎，谢谢，今天别画画啦哈、啊，谢谢啊，我把它弄掉先啊。好，那么我们看到呢，当时候呢啊，他怒气的代价就是《生命记》三十四章第四节，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的，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候呢，他因为愤怒，当然了，有些人会讲到说是因为他愤怒，那过他打了两下，或者有些人是因为他愤怒的时候呢，他就好像表达到好像他把水弄出来。那不管是他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我觉得都让经学家继续去研究吧。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在这里呢，不管他是第一者，不管他第二者，没影响。可见得当时他很愤怒生气的时候呢，他就犯出了这个的毛病哈。所以到最后呢，他失去什么呢？没能进入应许之地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是很可惜的东西啊。所以可见的，你看啊、哦，那你看该隐啊，你看你当我们看到该隐也好，看到利未也好啊，看到这个看到这个摩西也好，或者看到西面也好的，我们都觉得呢，其实真的很可惜，因为一个愤怒的问题，因为一个生气的问题没处理而已，你会发觉应许之地进不了了，领受的不是祝福，而是咒诅哈、哦。所以我们再看了呢，我在生命当中呢，在我读这书的某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呢有一个很年轻的传道人哈、哦。这位年轻的传道人呢，他就有一个状况，就是说他的脾气比较难控制，所以往往呢，因着教会的一些事呢，他就会发脾气啊，或者生气等等。你说他有呼召吗？他有呼召。你说他爱主吗？他也很爱主。你说他委身吗？忠心吗？他也很委身，他也很忠心哈。所以呢，我觉得呢，都很棒了，他都很棒了，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他的愤怒的问题呢？就因着他的愤怒，他的生气的问题呢，他就得罪了教会的牧师跟师母啊，所以因着他们一些状况呢，他就愤怒到好像怎么呢？好像整个人都好像情绪都失控了，失去了理智啊，所以失去了理智到一个地步，当然呢，他们没办法，就没有办法在一起服侍了嘛，对吧？啊，当然你这样对牧师师母这样的愤怒的情况，那你这条路是不想混了，对不对？所以呢，结果呢，他没办法胜过他的愤怒的问题哈、啊，所以到最后呢，他可能是永远失去呼召，或者是到现在为止也没办法走进呼召。所以呢每一次好像我有时因为他过去是我的传道人嘛，老实说啊，我觉得这生当中我有一个可能是美德吧，我对我生命当中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曾经扶我一把的人，曾经支持过我一把的人， 或者是在我软弱的时候陪伴我的人呢，我对这些人我都会很纪念他们的付出的。所以呢，因着他过去我在大学比较艰难的时候，他也陪着我，他也鼓励我，因为他是教会的传道人嘛。然后过后呢，应该叫传道人还是神学生啊，大概这样一个位置吧。反正我在那边，他有是神学生的时候，也有是。当然他过世也是传道人的啊，所以呢我就很感恩的。所以每次呢好像我路过一些城市的时候，然后我会约他出来啦，或者是特地住在他的家啦，然后呢去开导他，去帮助他，鼓励他等等。他就是说从那时到现在呢，已经大概可能二十多年了吧，应该有二十多年了。然后呢就是，但是他到今天依然没走上全职的没走上他的护照，没走上他的使命。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愤怒的问题，生气的问题。所以每一次呢我都会鼓励他，所以每次他都会跟我讲说他是一个备胎，然后他是被神弃绝的备胎。那我说永远都不会迟啦，我就永远这样记得。所以我刚刚就是在上几个月我按摩的时候呢，我有发在一些我们比较接近的群啦 啊。那过后呢，我上面我写着此生我不会违背从天上来的呼召。那结果呢，他就在我的发的群里面，他就说你会吗？你会违背天上来的呼召吗？那我就听他这样讲，就觉得哇，还有一股的，就是里面一股很大的怨气啦。那下一句他就说什么呢，他就说你不会，你不像我。所以呢，老实说，他清楚知道他违背天上的呼召，他也清楚知道他没走在神的旨意。但是呢，因为这他愤怒的问题，他永远失去了他生命的呼召。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我们要去针对这个问题去得胜的。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到这个传道人是比较严重在这个部分，但是呢，这不见得我们大家没有这个问题，我们是要胜过他，要去突破他。阿们阿们。好，那再给大家讲呢，那扫罗王呢，他也是同样哈，他也是在于一个怒火中烧哈。所以我们请陈长帮我们读一下好吗？陈长，谢谢。
撒母耳记上18:8-11，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撒母耳记上31:6，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
阿们。所以我们看到扫罗呢，扫罗王呢，就是当时候呢，他因这什么呢？因这里面的一个嫉妒的问题嘛，对不对？空虚空洞，跟该隐很像啦。其实老实说，我觉得扫罗如果他要认一个哥哥，他就是叫该隐；该隐要认一个弟弟，就叫谁？叫扫罗。我觉得这个的配法蛮好的。然后呢，你看哦，他愤怒啊，他怒视大卫，到最后呢，他要将大卫杀死，对不对？所以我们可见得呢，就是说他失去了他的呼召，他也失去了他的王位。所以可见呢，这个比如说你说，哎，我有嫉妒的问题，哎，但是呢，我学会控制我的脾气，控制我的愤怒，那么呢，这样讲的话呢，就是说你少掉了一个捆绑的机会，少掉了仇敌给你的一个捆绑的机会。当然啦，你先把嫉妒解决掉，那么你的愤怒也不会出来了啊。所以这也是同样的一个导向了啊。所以到最后他就要死在刀下啊。那再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哈。 那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棒的牧师哈，老实说，我觉得这个牧师真的非常棒哦，他在牧养也好啦，教导啦，懂圣经啦，各方面等等，真的非常棒的一个牧师哦，所以他这个牧师，我觉得他在牧养可能他没有这样强，但是教导呢，还有对圣经的认识呢，还有就是说那种的心胸宽广呢，我觉得非常棒啊。但是呢，有一次的时候呢，就是当然啦，牧师因为也会比较血气方刚嘛啊，那有时讲话也会比较冲啊，比较冲，所以呢，到最后呢，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呢，因为的当时的开会的一个状况哈，可能大家讲话也不客气的时候呢，大家就开始什么呢？开始就是有火花哈，所以我觉得这样哈，开会有火花，我觉得没问题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都是什么呢？我们都是为事情好，那我们就是都是为要处理事情，所以有火花等等没问题的。但是有火花过后呢，我们要学会的，我们是对事不是对人。但是很多时候呢，在特别是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呢，常常呢对事就是对人，对人也是对事，常常会把很多事情把它对在自己身上啊、哦。所以当时候我记得呢，他们就因为这开会的事情呢，大家就吵翻了一轮。结果吵翻了一轮过后呢，因为这牧师当时一个愤怒之下，过后呢就直接拿包包直接走人了。所以呢，当时候呢，当时候呢，这个牧师就这样离开了哈、哦。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非常可惜啦，因为他的这个离开，我们教会的整个的大方向，整个方面都完全的彻底的改变了哈、哦。所以当时候我记得呢，这个牧师哈、哦，他叫大卫哈、哦。然后呢，这个教会呢是跟这个大卫的倒塌帐幕有关系的哈，就是这方面的哈。所以呢，当时候呢，他就说，大卫在大卫的倒塌的帐幕就合适了，对不对？那所以呢，结果呢，他因这一个愤怒，结果呢，他就完全的离开了。到今天呢，因为一个愤怒。因为他还没有回头哦，所以呢，我会说一个愤怒，一个火气，他失去了10年到20年，甚至我会说呢，他可能如果还没找到一个去向的话呢，可能他就永远失去他的呼召。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有些情况呢，忍一忍哈、哦。就海阔天空哦，但是很多时候呢，当时就是这样的发生，我觉得真的难免非常的可惜啊。那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呢，乌西亚呢也同样犯这样的毛病哈、啊。那乌西亚呢，他也有发生过怒火中烧哈、啊，所以当时候呢，在历代之下呢，26章16节，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将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圣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头发出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所以可见得呢，那当时当然你可以讲说，他可能是因着他做祭司的东西所以呢神就惩罚，当然对。但是呢，在他做祭司的面事情之前，他是什么呢？是发怒，是愤怒，是生气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易发怒的人也很难听人家讲。一个易发怒的人，就是里面总是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一套，所以他是直到死那天 都长着大麻风，不只是直到死啊，而且呢，他当时呢是跟他的王位是隔绝的，因为他没有办法治理国民，没有办法管理家事，他是住在别的宫哈，所以可见得你看到呢，一个愤怒发怒的状况呢，惹的祸还有付的代价大吗？那不管别人对你怎样哈，不公平待你，不合理待你，刁难你，苦待你。或者是针对你，或者是折磨你，你要永远记得哈，这是他和神的事，阿门。然后接下来呢，但愤怒、愤恨、恼怒、泄愤等等等等，是你和神的事。所以你会觉得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两个东西连起来。你有没有办法说，我今天杀了他，因为呢他侮辱我，结果我杀了他，所以我没有错，我没有错，我没有错，我杀他是应该的。对了，你杀他是应该，结果你就坐牢咯。所以你要记得这是两码事了，人家不公平待你，不合理待你，刁难你，苦难你，针对你，折磨你，这是他和神的事。但是到最后愤怒、愤恨、恼怒、报仇、杀他、打他等等，你会发觉这是你和神的事。所以神更加在乎是我们这个人怎么有转变，有他的品格、他的形象啊，他不太在乎哦。就是说，当然啦，你在成长的过程呢，他会帮助你啦。但是你越长大，越长大的，你会发觉神更加在乎的是我们的品格跟生命，多过我们所经历的事。阿门。当然啦，我这样讲的话呢，这是对比较成熟的一些灵命比较成熟人这样讲啦。如果说你灵命还没有到这个层次的话，我这样跟你讲，哎，等下你又来攻击我了，等下你又来骂我了，等下你又在我平台那边骂我了，等下你又发我的微信来骂我了。所以呢，我就这样讲嘛，这个事就这样讲嘛。你可以接受，你不是接受咯，那你不能接受，你不是等神在你生命的时间跟带领啦，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奇怪的莫名其妙整天来骂我干嘛了，真的是感谢主了。我们的团契有一些很好的同工，他们帮我挡掉大部分的，我就跟他们讲说没事不要找我，因为有些跑来骂我，他妈说什么不讲了。所以我有时越想越好笑，真的是。所以你要记得啦，这是两码事啦哈。所以打个比方哈，那我刚才讲的说呢，那个王不是长大麻风吗？那我不知道你们看过吗？那打个比方哈，一般呢，那你看圣经里面呢就讲到说，以扫哈是也叫以东哈，以东是叫有毛或者红的意思。所以呢，往往呢，你看到一些人的身体上呢，或者脸上呢，你可以看到有些人他会有一种好像红红这样的，那好像我左手边这个图画，对不对？他有一点好像这个大爷啊，他的皮肤上有一种红红这样的东西。一般上啊，我大概看到这个人的脸上有这样的感觉，或者身上有这样的感觉，不用讲了，他一定是很肉体的人，他一定是一个肉体私欲情欲很强的一个人啊，就是说很肉体的一个人啊哈。所以这个大概在我的服事的生涯这样多年走下来，几乎我看这样东西呢几乎没有错啊。所以呢，就是说呢，一般呢，当你说这个叫皮肤病吗？我不知道叫皮肤病吗？它可能是，但是一般上有这种感觉的人呢，他就是一个很肉体的人啊，他常常就是要那种肉体的满足，肉体的私欲的满足等等各方面的啊。所以呢，所以我就讲说，因这一个愤怒跟气愤生气，然后呢就有了这样的，当然了，长期你在愤怒里面，你就变成这样这个大爷的这种身上的这种的感觉了，这种的感觉啊。当然如果你懂我说什么你就懂哈，如果你不懂的话我也很难解释得很清楚，因为这个是有关于到辨别诸灵的部分啊，要更加细节的去分享哈。好，接下来呢第一点我们大概知道的，愤怒跟愤怒带下的代价啊，气愤跟气愤所带出的代价，真的是很可惜哈，我们只能说非常可惜哈。 圣经里面说到呢，含怒不要到日落，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含怒不日落。那所以呢，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对不对？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啊。所以呢，在这里呢，出现在以弗所书4:26-27哈，26-27啊。所以呢，这里使徒行这里呢以弗所书呢，这里就讲到这点哈。OK， 好。好了好了，不要再画图画哈，谢谢啊。好，那这里呢讲到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自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呢，在这里呢，生气它的原本叫 agizo， 它的字根叫gizo。然后呢，不可含怒呢，这个怒呢叫 paragismas。它的字根呢是叫 paragizo 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它的词哈，所以呢一个呢是讲到发怒，它的字根也是发怒，所以几乎就是生气这个部分原本是叫发怒。那么呢不可含怒，这个怒呢是叫愤怒的情绪，或者叫怒气，或者叫助怒啊。OK， 好，大概在这个范围。OK， 我们大概你了解了原文没有太多的表现什么，大概告诉我们一个是发怒，一个是愤怒啊。OK 的，明白了。OK， 好。那么接下来呢，你看哦，他说生气就是发怒，或者是含怒到自怒啊，就是说或者是怒气，但是不犯罪。什么叫生气不犯罪？不可含怒到自落，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呢，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自落。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明显可以知道一个地步是什么呢？生气不犯罪，生气不是罪。每个人都会生气，每个人都会愤怒。如果我这样跟你讲，你会舒服一点吗？你会开心一点吗？对不对？所以呢，其实生气就是说，比如说打个比方哈，那今天忽然你去踏巴士，你走到巴士站，结果被乞丐刮了一巴掌，对不对？那过后呢，你上了巴士又给巴士司机刮了一巴掌，你生气是很正常的。但是圣经说呢，生气不是犯罪，生气是没有犯罪，只不过是含怒到自落，过后呢说什么呢？不可给仇敌魔鬼留地步，所以给魔鬼留地步才是犯罪。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含怒到日落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那我们要分清楚哈，生气的话呢，如果我们生气了我们呢就开始什么呢，开始转向神，它不是一个罪了。生气的话呢，不是，我重复讲啊，生气不是犯罪哈，生气不是犯罪，但是生气过后，你就开始继续的享受你那个愤怒，它就是一个罪了，因为它可以跟魔鬼留地步。但是如果说我们生气了，我们马上转向神，哎呀，我错了。我转向神，哎，它不属于一个罪哈，我要清楚跟大家这样讲啊，这个在原文圣经是这样解释的哈。OK， 好，那我们再来，所以呢，就是讲说，我们给魔鬼留了地步，我们才会犯罪，或者才可能犯罪，或者才进到犯罪里面。你看啊，那圣经里面呢讲到，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自落。他说呢，也不可给仇敌留地步。所以呢，生气不是犯罪，含怒到自落是犯罪，然后呢，给魔鬼留地步也是犯罪啊，我们要清楚啊。当然了，你含自到自落的，你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魔鬼不找你才是假啊。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他说呢，给魔鬼留地步，原文不是地步哈，原文是地方、地区跟地点啊。OK， 啊，对，给他联合的时候，我们就犯罪了。那圣经里面呢讲到说什么地步，这个原文呢是叫 tapas 这个词呢在哪里出处呢？就是乌鬼离了人身体，就在无水之地，这个地是叫 tapas。 然后呢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 tapas。 然后呢过后呢，你们来看 安放主的地方，这个叫 tapas。 所以呢，这里呢原文的解释应该解释叫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方，才是比较正确的翻译。所以什么叫给魔鬼留地方呢？那我们看啊，那不可给魔鬼留地方，或者当然和合本圣经翻译叫地步，原文比较可能是地步地方哈。开玩笑，谁会给魔鬼留地方？不可能的啦，这个根本谁会给魔鬼留地方？有病啊！但是我跟大家讲哈，那你看啊，那我们呢、啊？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我们分为有两间卧室，一个洗手间，一个客厅，一个餐厅，一个厨房。那么呢，就是讲说地方的话，就是你留了一个卧室给他，你留了一个厨房给他，你留了一个洗手间给他，你留了一个客厅给他，你留了一个餐厅给他，这个是留地方。所以呢，我们再回来跟大家讲，也就是说呢，生气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方，这是一场属灵征战。所以也就是说呢，每次你生气的时候呢，哎，属灵征战就发生了。每次你生气的时候，属灵征战就发生了。那怎么这样讲呢？那你看哦，那当我们怒气的时候呢，会发出一种味道，那它会去邀请邪灵。那当然我们在成长的过程，我们会生气，会发脾气，这都很正常哈、哦。那但是问题出现了在哪里？你看哦，那当时候呢，那他本身他这个人哈、哦，他就里面有洞吗？要不他就看了神悦纳了亚伯，不悦纳他的献祭吗？该隐。他的这个什么呢，他的这个里面的空虚就释放出一种的里面的空虚，里面的空洞，对不对？然后呢过后呢是他的一个问题啦，对不对？但是呢这时候圣经里面说什么呢？你为什么发怒呢，对不对？哎，我发经文你若行得好你若行得好，你就去不起蒙悦纳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然后呢他必恋慕你，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当他当时候行得不好发怒的时候呢，他就发出一种的味道出去，就这个味道呢结果出了外面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呢，就吸引了这些邪灵会过来哈，邪灵就开始被这个气味过来。所以呢这个邪灵呢，他什么，他叫我叫罪，我是随传随到，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的呢？我比圣灵更爱你。我们的房间邀请了他进来，所以这时候就变成一种罪了啊。所以因为我们开始已经跟罪连接了，我们开始跟他打输嘎了。所以呢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呢，如果那你看啊、哦、他当时候呢该隐呢，他就是什么呢，就是愤怒嘛哈，愤怒，如果你说愤怒是一种罪啊，生气了，生气的一种罪等等，当然了、生气有不同的程度了啊。那过后呢，如果说他是生气的是一种罪，那过后呢，神为什么还会来跟他说话呢？神为什么还会来到跟他鼓励他这样讲呢？所以可见得呢，就是说呢，是因为他的这个愤怒跟邪灵跟罪连接了，它就是变成一种罪。所以呢我觉得个人生气是很正常的哈，生气是很正常，但是你继续应酬你的生气，继续的享受在你的生气，那就不正常了，那就会给魔鬼留地步了，或者给魔鬼留地方了。阿们。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哦，让我们真的不要再去用我们的气氛呢去吸引邪灵过来啊、哦。所以呢，生气却不犯罪哈、哦。所以呢，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像希伯来书说呢，我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所以每次当你生气的时候呢，我就学会呢，就怎么马上转向神呢，我们就不会给这个罪有这个地步，给魔鬼留地方了哈。那 如果说你有上过嫉妒的课，我就跟大家讲过，嫉妒的味道呢，就像你没有晒干的衣服，你过后呢就下雨了，你就把这个衣服全部收进你的房间里面，对不对？啊，收进你的房间里面，那过收进你的房间里面，关了一年过后呢，你就发觉是什么味道？有一种发霉的味道，对不对？有一种的这种的酸酸的味道，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呢是叫嫉妒的味道。那我大家要知道愤怒的味道吗？要知道愤怒的味道吗？请我吃牛肉面，我就告诉你。我喝一口水。好，那。的味道呢？如果你不知道，我跟你讲啊，愤怒的时候呢，愤怒的时候，它是有一种恐慌的味道。那你就告诉我，惶恐跟恐慌有味道的吗？没，等下我跟你讲啊。那这张图画就显示出一种的愤怒的灵来到的时候呢，它会带下给你的感觉是一种的恐慌、恐惧、惧怕，恐惧啊这种感觉。所以呢，这幅图画呢，很明显可以将那个恐慌的感觉带给你就是说它是愤怒呢，就会连跟这个恐慌、恐惧的味道在一起。所以往往呢，大概有时候我到一些地方的时候，我感觉有这种的恐慌的感觉，恐慌的味道，哎，我知道它是愤怒的愤怒的灵就在那边哈。那或者是另外一幅图画呢，这是恐慌、恐惧的味道，所以它是一种的这种的味道。所以它不太像是那种，我可以告诉你说，橙的味道、柠檬的味道、什么的味道、什么味道这样，它不像这样，所以我很难讲，我只能说它像恐慌、惶恐的味道啊，这是一个愤怒的一个味道哈，所以你一般你看到这个味道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愤怒的灵了哈，所以因为味道会相系啊，所以呢你发这个味道给他，他不来找你喽，不然来找谁，对不对？所以呢，愤怒的时候学会转向神仙然后呢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那现在我会讲哇，时间这样快，我得干净的和干净的相吸，不干净的和不干净的相吸所以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愤怒的时候呢，对不对？就会有这种什么呢？就会旁边就会拿这种的感觉就来了咯，这种的味道就出现了所以呢，愤怒的时候呢，就会有这种恐慌恐惧的味道。如果你进到灵里面，你就会知道这种的它的整个的流是什么哇，它的那个愤怒的那个流了，哇，真的。蛮可怕的，蛮可怕的，蛮可怕的哦，蛮可怕的。它有那种恐慌的味道。我记得在前段时间呢，我就有遇到遇到就是有我跟一个代祷伙伴一起聊起了一个就是在经历生死边缘的牧师他身上的一些病痛在祷告嘛然后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分享这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在地上呢，像一个吸尘机浮上来，大概3、4公分这样，然后呢，它的吸气就靠近我，走到一个地步，就带有这种愤怒的感觉了，一种愤怒暴怒的感觉所以这种是一种愤怒的灵愤怒的灵所以它会吸放这个呢，放这个气味出去，当这个放气味的时候呢，到最后呢，就什么呢？就跟它联合在一起，跟它 desuga 在一起，我们就什么呢？绝对在罪里面的咯。好。那么呢，简单呢，今天呢，我觉得愤怒呢这个课题呢是很广，圣经里面很多处都有提到。但是今天我觉得呢，要讲到愤怒，我们要知己知彼 我就在箴言，我就列下了箴言里面怎么看待愤怒的一些经文的一些状况。所以呢，我希望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去真实的明白愤怒，明白火大了什么，明白怒火中烧是什么。那么我们明白了这点呢，我们以后就会更加提醒自己怎么去避免它哈。那愤怒呢，其实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哈。那往往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愤怒，因为我们被人欺负，我们被人骂，我们被人打，我们被人侵犯，我们被人冤枉等等啊。所以当我们愤怒的时候呢，其实是拿着别人的错误来惩罚我们自己啊。所以呢，箴言19:11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啊，过失哈，然后呢，辨识自己的荣耀。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愤怒的时候，其实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我们自己啊。所以呢，拿生气是就是将别人的过失加在自己的身上。那所以呢，那打个比方，一天你出到路边，对不对？走到路边，然后呢，一个乞丐跟你要钱，就伸一个手跟你要钱，结果你没给他钱，他就把你打了一顿，对不对？他打了一顿过后呢，你就变成这个受伤的小瓜。过后呢，你就开始在那边生气，生气，生气，很气愤，很气愤，生气，一想一生气，生气了50年，到你离开世界，回了天家。所以这就不是你当时候因着他的错误，他的过犯，你就将拿他的过犯惩罚自己，惩罚了50年吗？所以呢，我就觉得生气的话呢，当然生气接下去呢，就会是那种的愤怒啦、恼恨啦、报仇啦、越想越气啦，那种东西你会越走越往这个方向去哦。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要拿别人错误来惩罚我们自己啦，我觉得不值得啦，对不对？所以呢，有时候我有时在想这一些被人欺负的状况，越想就越气。但是当我越想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越想，我不就是越把你做过的错继续的惩罚我吗？所以我觉得，哎，别傻了，对不对？不要浪费时间继续的在惩罚自己了啊、哦！所以呢，你想看呐，当时这个人出到外面，然后呢就给乞丐跟他要钱啊，结果乞丐不给他钱，他不给乞丐钱，那过后呢，乞丐就打他一顿，啊，打他一顿过后，他越想越气，一想了50年、60年、70年、80年、100年，过后呢，你不是不断的被他所做的他的错误惩罚吗？不要再被惩罚了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所以拿百奇吧，跟主说，主啊，我胜不过，我交给你，阿门。那这样我会教你什么方式灭火气，会告诉你怎么胜过啊！好。所以怒火中烧呢，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说要饶恕，要原谅了哈。愤怒报仇呢，也要学会的，就是说问神说，你要我学什么啊？你要我学什么啊？所以我记得呢，当时候呢，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时候呢，我就去了耶路撒冷的4个区，最穷的区就是亚美念区啊。所以我到了亚美念区的时候呢，我就在那边遇到一个亚美念人，所以亚美念看到我就很兴奋的走过来跟我说这个说那个，我就知道他一定是要找我就是说在我身上讨好处。那结果呢，我就跟他客气的跟他聊几句，我要走了。结果我要走的时候呢，主就跟我说，你停着跟他说话。我就继续跟他说话，说下呢，他说要我去他的店去坐一坐。那我就知道去你的店还可以出来的，一定要逼我买东西。那过后呢，我就不要去。主就跟我说，你去我就去啊。去了过进他店呢，他就很热情的跟我说，来，我泡咖啡给你。我说我不要。那过他还是硬泡了咖啡，他要拿给我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我不可以拿，我拿了过后我还可以走得出去啊。那过后呢，主就跟我说拿，我就拿。拿了过后呢，主就说你喝，所以我就喝。 那杯咖啡可能是我人生当中可以数算出来喝过最难喝的咖啡，所以我就喝，喝了过后马上喝了，他说，哎，你看你要买什么东西啊，然后他就叫我选东西啦，结果呢，他卖的我的东西呢，就是贵外面大概两三倍了啊，结果呢，反正长话短说啊，我就给他这样欺压了一单，我就出到外面，我就怒火中烧，就愤怒生气，那过我就很生气很生气，我就跟主讲，主啊，为什么你叫我进去？主啊，为什么？主就跟我说什么呢？我就是要你学，我被在耶路撒冷所经历的感受啊，主教就跟我讲，所以我觉得往往很多时候呢，与其去怒火中烧、愤怒报仇，倒不如问主说：“主啊，你要我学什么功课？”所以我就明白了，原来主要我学那个功课。阿门。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诗人哈，诗人作家哈，他叫拉尔福富尔多艾默森。他说呢，每当你发怒1分钟，你就失去60秒的快乐。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所以呢，我觉得我要努力的学习，我不发怒1分钟，我就享受60秒的快乐。阿门，阿门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哈。所以呢，愤怒永远的伤害没有真心朋友。那一个很会愤怒、很会生气的人呢，往往他没有真心朋友的，或者他往往没有知己，他没有朋友的。所以呢，因为呢，他愤怒呢是带给他身边人是永远的伤害啊。所以呢，如果你要问看自己说你看看你身边有没有真心朋友，有没有好朋友？如果你身边没有什么好朋友，那可能跟愤怒很有关系啊。所以呢，圣经里面箴言说：“好生气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阿门。好，那你看哦，那这圣经里面呢，那这个也也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什么呢？这个是一个是啊，这个是一个演说家啊，他叫安布罗斯比尔斯。他说什么呢？当你愤怒时开口，你就可以发布最好的演讲，但过后你会后悔莫及。求神怜悯帮助我们，真的是如此啊，真的是如此。OK，那我跟大家讲一个钉子的故事哈。那有一天，有一个故事呢，他是这样讲哈，他说呢，他的爸爸呢，发觉他的儿子呢是一个很会生气、很暴怒的一个人。那过后呢，他就为了要改变他的儿子，帮助他的儿子突破，他就跟他儿子这样讲哈，他说呢，爸爸给你一块木板哈。所以每当你生气的时候呢，暴怒的时候呢，你就拿一个钉子钉在这个木板上。所以第一天呢，他就很生气，很生气，他就钉了37颗钉子在那个木板上。那过后呢，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呢，他又有生气，但是爸爸教他你要控制你的脾气，控制你的情绪，那他就开始控制了各方面的。结果第二天钉了35颗，第三天钉了30颗。结果呢，他发觉爸爸教他说，就是说每当生气你就不要要去控制你脾气。结果呢，慢慢下来呢，他发觉呢，他每一天也不用去盯了，因为他发觉说，他的脾气越来越好了。爸爸就跟他这样讲，他说不用盯了，对吗？好，那么呢，你现在接下来呢，就是说，你每次一得胜过生气，你就拔一根，拔一根的钉子出来。所以呢，他就开始拔钉子出来了，拔钉子。所以拔，到了几年过后，他终于拔光那个钉子。但是他的父亲说，来，这个板我先拿给你看。所以呢，就是讲，每当你生气的时候，就像一个钉子钉进什么呢？钉进别人的生命，钉进别人的痛处，伤害了别人的生命，伤害了别人的情感，伤害了别人对你的信任，伤害了别人对你的 爱戴、爱护等等。所以呢，钉子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愤怒的时候呢，代价的是永远的伤害，永远抹不掉的一个伤害。别人可以饶恕你，别人可以原谅你，但是你要记得一个东西，伤永远在，这个的感受也永远在。就是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突破吧，阿们。所以呢，愤怒而失去神的呼召，健康与快乐啊，我觉得这很重要啊。那圣经里面讲到说，因为人记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圣经也说到，箴言也说到，暴怒的人必不受刑罚，你却救他，必须再救哈。好，所以我们在这里能看到呢，当一个人很容易愤怒的时候呢，哎，他就不大容易走进原谅，走进饶恕，他会永远走在一种不原谅跟不饶恕。所以当不原谅不饶恕的时候呢，他就会自灭于神的赦免，然后失去了喜乐平安工作，没有果效，失去神的同在，然后有疾病有匮乏，到最后丧失掉呼召。所以我们大概刚才可以看到刚才例子都有哈。所以我们可见得呢，就像如果说当我们愤怒的时候呢，我们很难去原谅一个人，我们又不健康又不快乐，然后呢又失去呼召，我觉得何必呢？那这一位呢是一个作家哈，他说什么呢？苦毒像癌症，将人慢慢消耗，但愤怒像烈火，它可以将一切瞬间烧掉。他叫玛雅安杰鲁哈，我觉得他讲这个也很有意思哈。那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哈，所以我们真的不想失去啊。所以呢，愤怒而失去与神的连接，我觉得这是会最严重的一件事情啊。当我们愤怒的时候呢，当我们气愤的时候呢，我们就什么呢？圣经里面就说，箴言说29:22说，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绝对跟神隔绝的。所以呢，简单说，神是灵，魔鬼是比较属于肉体血气的部分。当我们这个人是灵，是魂，是体。当我们肉体不断的愤怒，不断的愤怒的时候啊，那当我们肉体不断愤怒，不断愤怒，不断愤怒，不断愤怒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将神完全弃绝在外面，我们跟神是没有办法连接。所以一个容易生气、容易暴怒、常常暴怒、整天动不动就爆发的人，他们往往跟神的关系也没有办法去得那么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灵魂体都是在体做主导，整个人都是跟罪在连接。所以我觉得呢，我们真的要明白哈，这很重要的一个法则。如果说我们是很容易生气暴怒的人，我们真的要学会，就是说怎么的来要去胜过这个的脾气啊。好，那所以呢，完全的将神，所以愤怒而失去与主的连接，我觉得这是会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哈。那记得还有一件事情哈，那圣经里面讲到说什么呢？讲到箴言说，不轻易发怒，大有聪明，性可暴躁，大显愚妄。马太福音说，凡向弟兄发怒的，难免受审断。所以呢，这里讲到说什么呢？讲到愤怒的人不是你的对象哈，你要记得一件事哈。那这个呢，我跟大家讲一个这个故事哈。一天呢，乌鸦呢跟这个蓝尖鸟呢，他们常常都在树上吵架，两个一直吵一直吵，每天都在那边吵架。你有看过鸟吵架吗？鸟吵架很有意思哦，两只鸟在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所以呢，他说呢，有一天的时候呢，这个主人啊，这个家啊，这个某弟兄呢，他就在家，就整天看到他的那个两只鸟一直在吵架吵架吵架，几乎每天都在吵。那结果呢，有一天的时候呢，他就发觉到呢，哎，这只两只鸟都不吵架。结果呢，他就发觉有一只猫头鹰就停在那棵他们常常吵架的树上。结果呢，他发觉到这个蓝尖鸟跟乌鸦呢， 顿时两只都不吵架，他们两个就联合起来，一起来到将他们的共敌啊，他们的共同的敌人猫头鹰就是把他赶走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那魔鬼呢弟兄姐妹永远不是我们的敌人，魔鬼是希望我们互相斗争，而不是联合起来对付他。所有万王之王耶稣的追随者门徒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如果我们不拥抱十字架，我们就一定能得胜撒旦分裂攻击基督徒以合一得胜这是在生命论语里面的一段话所以呢，记得吗？你看啊，这两个人呢原本是好朋友，结果呢一天呢两个吵架了过后呢，他身边就会出现很多的什么呢？很多的这种东西，这种的邪灵各方面等等，就来找机会。所以我们记得，永远记得，弟兄或者姐妹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是他背后的邪灵，他背后的捆绑跟背后的瑕疵记得很清楚。所以往往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被人欺负的时候，我们就想那个人是坏人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祷告去攻击他。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难免太过无知跟愚昧弟兄姐妹永远不是我们敌人或者是教会里面，不管那个人对你多不好多好，他也不是你的敌人，敌人是他背后的灵。所以邪灵魔鬼恶者才是我们的敌人。那然后呢，在于我们愤怒严重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我们就形成被鬼服。所以呢箴言29:22说，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越犯罪越多，我们越容易被魔鬼捆绑。所以呢，我们看到撒母记上18:10说次日从神那里来了恶者，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无缘乱与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就来到刺杀大卫，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最后呢这个呢，扫罗王呢成了什么呢？魔鬼的工具，魔鬼的器具。因为愤怒不断的邀请一个邪灵，到最后呢，他就成为什么呢？他就成为一个魔鬼的器皿。所以呢，知己知彼我们要知道，愤怒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愤怒永远的伤害，代价永远的伤害，没有真心朋友。愤怒而失去神的呼召，愤怒而失去神的连接，愤怒的对象不是敌人，愤怒严重时会到了被鬼附的状况。所以我们大概对愤怒呢，大概我觉得我们从箴言所讲的愤怒的部分呢，我们大概呢列出了这六点就够了，我们大概就明白愤怒什么是什么一回事了。因为我觉得我们要把要点做出来，我们就明白了不然愤怒是一个很广的课题，但是我觉得愤怒大概讲一课都已经很够了，不需要讲太多我们就可以进入。接下来呢，第四点叫做灭火器那灭火器呢讲的时候呢，跟大家讲丘吉尔呢就说，看一个人有多大，要看多大的事能将他激怒。我觉得他讲这句话真的太棒了。丘吉尔是这个英国的首相可能是历年当中最棒的首相有些人也是这样的认为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讲灭火器呢，就是帮助大家怎么胜过嫉妒怎么胜过发怒、愤怒、怒气。那圣经里面讲到发怒要抵挡，那所以呢，刚才我们讲了这里呢，生气却犯罪，不可含怒到自怒，也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其实是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呢，愤怒生气它是一个属灵征战，当我们知道属灵征战的时候呢，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抵挡魔鬼。所以我们在雅各书4:7，故此你要顺服神， 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然后呢，彼得前书五章九节，你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相信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好，所以我们看到呢，怎么抵挡呢？那两个事情，我们要学会怎么的来到以弗所书六章第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啊！我们要穿上全副军装。所以每当你要愤怒的时候，你要生气发脾气的时候呢，就用手按在自己头上，主啊，让我穿上全副的军装，然后呢，然后我穿上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罩、真理的腰带、圣灵的宝剑，然后呢，信德的盾牌，然后平安福音的鞋啊，你就这样宣告自己啊。那或者是呢，如果说这个是一个你可以得胜的方式，另外呢，就是启示录十二章十到十一节，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地上，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所以你用手按在自己身上，当你发怒的时候，主啊，让我你的宝血厚厚遮盖，宝血厚厚的遮盖，宝血厚厚的保护，宝血厚厚的遮盖，厚厚的保护，你就这样祷告啊。那这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呢，你就会胜过了哈。啊，就这样也。当然，有些人会用，就是说我斥责这个，我斥责这个等等啊。我是觉得说呢，就是说，我们先做保护啊，先做保护，先做抵挡哈、啊。然后呢，就不要这样快去先去用攻击的部分啊。所以呢，当然，如果说你的属灵征战再提升呢，我再告诉你啊。你看哦，当时候呢。当时候呢，这个米迦勒去抢摩西的尸体的时候，他跟魔鬼一起的时候呢，米迦勒有没有讲我斥责你？没有，他是说愿主来斥责你。所以我们可见的呢，属灵征战我们要明白一些的法则了啊。所以先不搞斥责啊，先最主要的先弄的什么呢？保护好自己先啊，保护好自己先啊。啊，当然有机会我们再深入了，先用宝血跟军装就 OK 了啊。好，那接下来呢，发怒不决定，往往你会发觉，往往我们掉进坑是因为我们发怒的时候呢，我们去决定做东西啊。我们发怒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这个决定，发怒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说我离开教会，发怒的时候我们就决定打排球，我们发怒。所以发怒的时候不要去决定东西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当时候呢，这个大卫呢在拿巴的田间活动嘛，对不对？那过后呢，他就开始跟拿巴要些吃的，结果呢，拿巴就当羞辱他，就说，大卫是谁呢？耶西的儿子是谁呢？竟然背逆主的，奔跑到主仆人甚多啊，然后呢就羞辱他一堆，对不对？当时呢，大卫非常愤怒，结果呢，他就什么呢？他就跟众人说，你们个人都带上刀，众人都带上刀。所以可见得呢，当时候呢，大卫简直是想要杀人了。所以愤怒的时候不要做决定，愤怒的时候呢不要这个。所以呢，一般呢，我这些年的服事生涯里面，决定了就是说，当我生气的时候呢，我不要做决定，我就按这四篇四章四节，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理思考，并要严肃。所以呢，我每次呢，我就学会呢，就是说当生气的时候呢，千万别做决定，记得吗？生气的时候不要做决定，生气的时候不要做决定。阿们。 OK， 那么呢，接下来呢，发怒的时候呢，可以找个耳朵啊，我觉得这有意思哈。那、啊、这是圣经的原则哈。那你看啊，在列王记下五章第十到十二节啊，当时候呢，乃曼呢就去找以利沙嘛，对不对？那以利沙根本就不想见他，那就找了一个使者跟他讲说，你去约旦河沐浴七回啊，你就会复原得洁净，对不对？乃曼就发怒啊，就生气的要命啊，对不对？哇，就讲说 哇，我是谁啊？我是大将军呢、啊！啊，我来找你啊嘛！啊，哪里没有河就说三道四，对不对？啊，然后过后呢，到最后呢，到了列王记下五章是34节，他说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是况且说的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他就得洁净。所以当我们愤怒的时候呢，往往呢，我们需要一个信任的倾诉者，我们需要一个属灵伙伴。所以呢，当你愤怒生气的时候呢，你就将你的感受感觉分享给对方。但那当然啦，这个倾诉者是可信任的啦。教会最怕的是那些呢，就是愤怒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讲的话呢，没有过脑子的也讲了，但是讲完了过后，有时就发泄了，就得胜了，就突破了。啊，但是呢，往往很多时候，当我们找不对人分享的时候，我们一讲的时候呢，我告诉你啊，一讲的时候，半间教会知道了，一讲的时候，整间教会知道了。所以呢，倾诉者呢，就要找可信任的啦。所以往往很多时候呢，我们牧者跟牧者当中呢，你带你的教会，我带我的教会，所以我们分享东西就可以很直接了。反正你也没有在我圈子，我没有卖圈子，所以找属灵伙伴呢，你可以鼓励，你可以去找一些就是跟你不同城市的不同教会的不同地方的。所以呢，你也不要讲名字了，你就说今天我经历了这个事我就发泄一下。当你发泄了，然后，但是对方听的人呢，要学会怎么将你引向神，这很重要啊。所以呢，属灵里面呢，要有属灵伙伴啊。所以在我们当中呢，你记得属灵伙伴是很重要的哈。如果你没有属灵伙伴呢，你就会发觉到呢，往往呢，当然我讲说。找倾诉者不是找人一起讲谁的坏话，不是这回事啊。是就是说，你有时我记得有时我找我的属灵伙伴，我这样讲，我说今天我很火气，我火气大，我很火我经历这样的事你就听好了，我就跟他这样讲哦，我就讲了一堆他就听了，就那过他就会将我引向神哦。啊，这样的话，我就我的情绪情感就会得到释放，要过得到医治，然后呢，我就开始被引向神，我就突破了了，这样了。所以属灵伙伴是很重要了，你不要找那些幼稚的属灵伙伴了。你跟他讲说，哇，今天你经历什么什么什么，结果呢，你讲了一堆，他讲的比你更火，就要两个一起在那边同行结伴，然后呢说三道四，讲人坏话啊，这就不这不这这个这太糟糕了啊，当然要找一个成熟的了啊。好，我们再走哈，好。是啦，都要找安全的人，对，一定要找这个。那接下来呢，圣经说呢，要发怒，要慢慢动哈。所以圣经里面说呢，就是雅各书说什么呢？讲到说，快快的听，慢慢的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哈，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呢，他讲说什么呢？他讲说雅各书1章19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呢，我们看到快快的听是什么呢？是迅速的听，敏捷的听；慢慢的听是什么呢？是迟延或者缓慢的。所以呢，就是说，他讲到动怒，就是动怒或者生气啦、怒气啦，对不对？所以我们大概看快快的听就是积极的听、乐意的听然后呢，慢慢的说是要谨慎自己的语言，因为人说的话犹如覆水难收。然后呢，接下来呢是讲到说，慢慢的动怒，它的意指呢是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跟情感所以呢，大概我们大概知道，所以呢，就是说，有时候呢，我觉得当你要这个情况呢，就是说你要怎么的慢慢的发怒，慢慢的说呢，就要学会什么呢？深呼吸所以呢，快快的听就很积极的听，当你要说的时候要。 要发怒的时候，就慢慢的什么呢？先深呼吸，过思想神的话，那么呢，一吸一吐，一吸一吐，你快也能变慢，阿门。啊，所以呢，这个是很好的方式，可以帮助大家突破哦。好，那么呢，接下来哈，好，再来啊。然后呢，接下来呢，发怒要转向神哈，所以呢，那你看哦，当时候的大卫是生气的要命，怎么样，拿着大刀要将拿把全家杀掉，怎么男丁杀掉，对不对？那结果呢，亚比该呢就阻止了一次的悲剧，亚比该马上带了200个饼，然后呢带了酒什么，然后呢又俯伏的，又跪拜的，又什么之类，那这个部分呢。大卫呢大概呢可以抵挡了大卫一回，过后呢亚比该是非常有智慧的人，他怎么样呢，亚比该在这里呢就讲说什么呢，他就讲说呢就讲说先说呢对啊，这个拿巴是大坏人，先给大卫肯定，那过后呢跟大卫讲说第二个呢叫醒他，就跟他讲说耶和华阻止你，他就开始叫醒他，接下来呢就到了27节就安抚他就拿礼物给他，对不对？那到了28节他就说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为耶和华征战，转向神啊，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又转向神。在下面他在讲的时候呢，又在转向神。所以我们看到亚比该是非常有智慧的，让大卫转向神，跟转向神给他的应许，所以大卫就气消了，对不对？所以他就在这里叫。其实就讲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什么之类等等，所以我们可见得呢，就是怎么样转向神呢？就是圣经里面就讲到说，当我们赞美，当我们敬拜，当我们祷告，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我们就转向神。所以圣经里面说，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他。耶稣所许的愿也要向他偿还，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当我们当然呢，你可以用这个方式赞美、敬拜、祷告等等哈。当然我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个灵的祷告的方式，这样。当呢我们呢神是灵撒旦魔鬼呢就是肉体血气私欲情欲的啊，然后呢然后呢过后我们看到呢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呢发怒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断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就有机会跟魔鬼连接，甚至到严重的时候呢，我们甚至是可以成为魔鬼的器具，就像扫罗，对不对？那过后呢，当我们的灵不但是当我们用灵去祷告，灵去祷告，灵去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觉，我们就开始更多跟神连接。当跟神连接的时候，我们肉体血气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我们再把魔鬼的诡计把它抵挡出去。所以呢，当每次呢我要发怒愤怒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我就选择怎么样呢，选择呢闭口不言，先选择不讲话啊，选择呢就是先什么呢，有时很愤怒的时候哈，其实老实说，我觉得我自己对弟兄姐妹啊的忍耐度比较高，反正我对那些没信主的，我的忍耐度没这样高啊，我就想我自己啦。所以你会发觉呢，我们有时候呢的每个的点哈，都会有高低之类的啦啊，所以这都是一个过程啦啊。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当然了，有时候有些人是，比如说你对一些人对被人出卖，哎，一讲到出卖他就很愤恨，而有些人是对那种冤枉，有些人是吃苦，有些人是每个人不一样啊那个点啊，所以我在讲之后就想起自己嘛，好对吧？啊，所以每次你记得哦，当如果我们愤怒、愤恨、生气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多的过失掉，那所以我们要学会怎么呢？进到灵里的祷告啊，转向神，知道紧紧的跟他连接在一起啊，那我们就得。所以灭火器呢，要胜过怒气呢， 我们要学会的就是发怒要抵挡，就是宝血跟军装，发怒不决定，要敬畏，要思想，要肃静。发怒的时候找个信任的可倾诉的耳朵，所以呢找一个信任的倾诉者，找一个属灵伙伴啊，然后呢发怒的时候要慢慢动，深呼吸，思想神的话啊，发怒的时候转向神，赞美敬拜祷告亲近主，或者刚才我跟你讲的那个部分怎么样呢，就是方言祷告，跟神连接回，跟神连接回。那我相信今天晚上我们大概cover 了蛮多个部分哈，所以呢弟兄姐妹大概也可以来到去求神来到帮助我们哈，帮助我们胜过这个愤怒，胜过这个生气的部分哈。所以当如果说我们像大卫像像这个扫罗也好，该隐也好等等呢，我们就真的很可惜了啊，真的很可惜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老实说啦，当我们可以活出一个饶恕的生命的时候哈。那么呢我们就真的不容易走进愤怒啦。那即使我们走进愤怒，如果我们很快就可以饶恕一个人呢，那么呢我们也不容易的再给恶者留很多的机会了啊。所以呢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来到去就是说怎么去胜过哈。所以呢这里是讲到灭火器啊，胜过一个怒气，那这几样东西我觉得都是很实用也且很实在啊。但是当然了，如果说我们学会怎么去饶恕啊，怎么去更加放下，那么呢愤怒即使说你发了，你生气了，但是呢你一下子转向神就饶恕了，那么呢哎，很快你的事情就过了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吧，我上回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啊，我们来用今天晚上结束。
主耶稣，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从心里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我要爱我身边的人，只因为是你先爱我。我要宽恕伤害我的人，因你也常常赦免我。
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啊，很多时候愤怒也跟饶恕很有关系。主啊，当我们很多时候有时发生一些事情我们不喜欢的时候，我们会生气，但是生气含怒到自若也不给魔鬼留地步。如果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转向你，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转向你，但是在这个转向里面，我们需要一个宽广饶恕的心，宽恕的心。所以这个晚上将这个宽恕饶恕的心赐给我们，当我们更有宽恕跟饶恕的心的时候，我们也成为一个不容易生气的人，不容易愤怒的人。
能从心里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
主啊，这个能帮助我们。
主耶稣，用你的爱来充满
我，帮助我们胜过
我
们的脾气、我们的怒气、我们的愤怒，帮助我们，帮助我们。
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从心里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我要爱我身我祈求慈爱的主耶稣，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从心里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
我们来到神面前， 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真实的胜过怒气，像大卫一样，他有亚比该，阻碍了一次悲剧，或者亚比该也是他的一个欺负的对象，但是像扫罗，像摩西，像其他的，他们可真没有这样的机会，就是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温和谦卑的人，不容易发怒，不容易动怒的人，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哈利路亚。陈长，你来带领大家祷告吧。那我们这首歌结束就结束了。
主耶稣，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
我们献上感谢，我们献上赞美，
求
你
解开恼恨的枷锁，
我们的生命
使我能
更新成长，和你同行，让你使我们的生命进
程，
让你今天借着
让我能真心去爱
这个今天的课程，让我们再一次用你拿来信心的课程，把你这个今天的课程，让我们明白如何去胜过怒气。
我要宽恕伤害我的人，
如何去抵挡怒气，如何在愤怒当中转向于你，让我们能够来明白，更多的明白从肉体中情绪中转向于你。主啊，借助这个课程不断地教我们方法，不断地让我们去经历在环境当中怎样去胜过。我们真的献上感谢，我们真的献上赞美。我们在听这课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主啊，我们若没有你的生命，我们就不能活出你的生命来。主啊，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你的正道，我们渴慕从你而来的话语。主耶稣，向你祈求，求你借着一诺老师的口释放你的真道，使你的道扎在我们的心里，进入到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在环境当中，在生活当中常常想到你的话，活出你的话，在环境不如意的过程中，让我们想到，让我们常常来问你，主啊，你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这些？主啊，这是可多么可多么好的一堂课！主啊，你借着泥土洗礼，不断的让我们越来越明白自己，越来越认识自己，也越来越认识你，因为你在更新我们，改变我们，引领我们。你要把你的宝贝放在我们的里面，你在不断地来磨练我们，陶造我们。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期待明天又借助你的仆人将你话再一次扎心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听得明白，使我们能够行得出来。求你来恩膏我们，帮助我们，也使我们将你的道常常去思想，常常的去思想，去默想。我们献上感谢，我们献上赞美。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结束了，渴望大家在梦中与主相见。能够多去思想神的话与神的道，主，我们献上感谢，献上赞美，我们所有的祷告。